好，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我们先看网上的问题啊。对于净土宗默学想系统的学习一下教理，请法师具体开示一下，从哪些书籍次第阅读学习？默学目前只想看古人的著述和佛经，至少需要看哪些书籍，就能够对净土法门的教理有了大概的把握，并且用在自己的修行上。默学是一个出家人，请慈悲推荐一下。你想看古人的著述和佛经，这个想法很好啊，还是要以古人为师啊。净土宗的教理的学习，你还是围绕着净土五经一论啊和净土宗祖师的著作啊去看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阿弥陀经啊，要了解的话，大概要看一下几个重要的注解啊，注解也应该以祖师的为主，比如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啊，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啊。如果你能够系统的把这个三个注解呢能够深入的研究，基本上阿弥陀经你就能了解了啊。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也都应该看一看啊。那么注解的呢有隋朝的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一书啊，配合看一下彭绍森啊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基本上你对无量寿经也就一个把握了啊。观经呢看一下这个善导大师的观经是典书啊，这些祖师的著说啊，往生论看一下谭暖大师的往生论著啊。然后呢这个祖师的著述啊，最好多看一下印光法师文钞，还有净土实要啊，浓缩净土文啊，这些你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在若干年把它融会贯通啊，看一看的话，基本上对教理就有一个大概的把握啊。通过这些佛言祖语的研讨，主要是增进自己的信愿，落实在自己知识名号的修行当中啊。作为一个出家人，今生也要把念佛求生净土作为自己最终的一个目标啊。你能往生到净土，这一世的出家修道就算圆满成就了啊。不能往生的话，那结局就不堪设想啊。现在佛教内各种支见斗争坚固，不仅是不同法门之间，就是净土法门内部，对于同一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说自己是根据经典或古德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该如何做呢？即使是净土宗历代祖师，对于同一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判断，一般人只是说他们是圆融的，到底怎么一个圆融法？请慈悲开示。斗争坚固也是末法的一个表现形态啊。但你遇到这些斗争坚固，你不要斗争坚固，不随着这个转就行了啊。那这个比如净土法门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你也不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斗争坚固的产物，它可能就是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他得出的一些观点有所不同。但不同的话，你如果圆融的看待他可能是相得益彰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就像我们看庐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那么你要了解历代祖师就对同一个问题也不是说有个标准答案的啊。这个禅宗对学人的问题啊，搭在问处，问在搭处，无非是退学人啊，那个解言去缚啊。那净土宗祖师可能更重要的是让他破疑生信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问题的解答，你只要让你对阿弥陀佛的大愿，对这个法门能够增上信心，而且能够让你在老实念佛上增大推动力，那可以说这个观点就基本上没有离谱啊，没有走样。如果一个观点让你一听好像觉得有道理，但实际上你增加了你的怀疑，让你的修行比较放逸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极乐的心提不起来啊，那么这个观点可能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你再怎么样，你要想到往生的条件就是深信切愿知识名号，这一点谁也不能去颠覆的。这什么疑问呢啊？那之所以可能疑问是，哎呀，这个我往生的品位怎么弄啊？要不要是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呢？是不是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或者功夫成片呢？可能会容易在这里搞混掉的啊。很多人这些年呢，也很多人在这方面提问题啊。这个你。啊，这个一定要想到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层面去建立信心。佛经里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没有告诉我们非得要念到功夫成片吗？当然能念到功夫成片当然更好，念不到只要具足深信切愿乃至十念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给我们传达的信心吗？啊，这是谁也不能说是另外去理解的。这个乃至十念是通平时也通临终的啊。你平时乃至对于十身，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来接引我们。这是一个很圆顿的法门嘛啊。甚至是这个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逐步推展无上菩提。你有清净欢喜的这个信心乃至一念，以这一念的信心去回向都能往生了啊，它是一个这个法门，非常圆顿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相信一念信心即得往生，然后在事项上多多念佛，每天一万两万三万念得越多越好，建立圆顿的这个信心的理念，在事项上尽量多多念佛，行为上奉行敬业三福啊，你一般这样做大概都不会离谱啊。那个具体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呢，那是数起来很多了，你也不要听得那么多。本身净土法门就是单刀直入啊，不假方便啊，也就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你不要去琢磨那么多啊，即凡心为佛心，离开这些争论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只要信愿念佛，阿弥陀佛肯定会摄受我啊。我们在念佛，实际上佛在更慈悲的在念我，我是阿弥陀佛的独子，他不忍我在这里煎熬受苦，他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你有一种很朴素的信心，这里没有讨论的余地了，这是一种情怀，一种信心啊。所以你建立这个信心就不要去听那么多的争论了啊。好，弟子在书上看到有些高僧常年住在山洞或茅棚中， 种红薯或土豆等作为粮食，每年精进，每日精进念佛或打坐，最后证得念佛三昧或者开悟。对于现代社会的专修念佛法门的出家人，需要做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出家多少年后，功夫和知见达到什么程度后，才能仿效高僧实行这样的修行方法？如果可以仿效，在修行的过程中应当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请开始。住山修行宗门下他要你开悟了，就有住山的资本，没有开悟都不能去住山那都要去参学这个踏步芒鞋行山地海去参访善知识那对于净土法门，如果你要闭关念佛，也至少是信愿的问题解决，才能去专修念佛法门。所以现也就是说，知见非常重要先解决知见问题要么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住也是住不下来的面对修行上很多的境界问题，你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在宗门下靠自力的法门去解决的话，那个问题就更多你看看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就知道自力修行之难那么净土法门它也可以闭关念佛或者住山念佛但你看主要还是讲克己取证问题克己取证问题，或者七天，或者二十一天，或者49天，或者百日这个如果可以闭关，也可以闭三年关现在我们东林寺有一个比丘关房能够，如果你真的信愿比较好了有点定力了，也可以到关房里面去念三年佛号，都可以所以说知见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对这个法门没有怀疑了这个念这个佛号能够把这个心稳住但即便稳住，你在关房里面或者在山上修行的，也要有一个交退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诵诵经拜拜佛再念念佛这样交退进行原来我们官方对一个比丘，他就什么经书都不带，说三年我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最后事实证明他是待不下去了。你说这个就一句佛号，这个在短时间可以，七天或者十天可以，如果你三年就一句佛号，是一般的凡夫做不到的果然他就大概3-4个月之后就出问题，就出现这个幻觉那个幻觉了。我到官房就看到了，哎呀不得了啊，三天以后我这个官房要沉下去啊，被水淹没呀，这龙王跟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就是这些，他这出现这种幻觉，他认为是很真实的最后就出来了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我都委婉的劝他，我说你还可以带点经书，带点祖师的著作，都可以看一看，那就拜拜佛，看看经再念念佛，交退进行，而且该睡觉就睡觉。他有的我就睡2个小时你睡2个小时可是可以啊，但你是不是这2个小时就够呢所以这都是精进过度他往往就是为什么佛讲这个修行如弹琴呢？这个琴弦你不能绷得太紧，绷得太紧它有时候会断的，当然也不能太松，松了你拉不出声音，不紧不松从容不迫，而且随着我们 我们是凡夫，就要在凡夫的份上去谈修行。凡夫的心是有波动的，所以顺着这个波动，你得要找到一种好的跟它相适应的方法，这样你又修上修好行了，又很舒服了，该休息你也休息一下啊，这就比较快乐一点啊。这个现在住山的条件跟古代不一样了啊，这个很多地方都开发成旅游啊，据说终南山一些茅棚都被搞成旅游景点，很多游客看被人家指啊，这是和尚在那里闭关的地方，大家看一看呢啊，大家像公园里面看看什么似的啊，这个东西都很不好啊。再加上如果你自己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啊，种点地什么的哪那么好种地啊，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啊，所以倒不如住在一个相应的丛林里面啊，这个吃住都比较简单啊，也不费你的更多的时间，又能跟大家共同讨论知见上端正啊，依众靠众，可能比单个的住山或者住精舍要好的很多。好，请问忍辱与跟胆小无能有什么区别？啊，那是很明显的区别哦。忍辱是一个大丈夫的气概啊。这个难忍能忍呢？一般的人，忽然你碰到一个人骂你、打你的时候，那这个血气之勇，马上是以牙还牙啊，这个以血还血的。但是一修行人骗到别人骂自己啊，诽谤自己，能够容忍啊，不生气，而且对对方生怜悯之心啊，这就要很强的智慧和胸怀的啊。那胆小无能是什么？那是怯弱啊，碰到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情都不敢啊，害怕啊。这个现在有个说前段时间日本人啊，这个扣留中国的船，说很多人啊说要跟日本人怎么怎么样。当时有个网络的有句话啊，你这个现在是中国人，你自己在街上看到小偷都不敢去呵斥一声的人，还要把人家日本给灭了。这不是说大话吗？就是说你看到小偷伤害人，你都不敢去见义勇为的话，这就是胆小。好，忍辱是大修行的气概，胆小是怯弱的烦恼啊。请问造了恶业和善业是否可以功过相抵？还是要分别受报啊，这不能功过不能相抵的啊，善就有善报，恶也有恶报啊，这个都是丝毫不爽的啊，这个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杀了一个人，我再救一个人就没事了啊，这个他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各有各的相应的报。好，一切经典是佛正道的诸法实相，用言语流露出来的。众生的语言是由情识里生出来的，是由分别心生出来的。世间一切典籍均是由情识中生出来的。如以自学方法研究佛经，永远得不到利益。不研究佛法，要以无分别智去研究。请问什么叫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啊。这个根本智就是离开对待，离开能属， 离开主客体，那种绝代的，就是超越对待，叫绝代的不二的那样的心性啊，那个心性就是以我们本具实相般若啊，你在不二的状态当中，我们本具的那种自然智、广大智、无私智就会现前啊。那么佛就是证到这样的一个啊根本智啊，所流现出来的啊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为什么叫文字般若？也是从实相般若流现出来的文句啊，文生句文啊，传达给众生。那这个文生句文，这个文句本身是指向月亮的手指，你也不要执着这个文字般若就是真理的本身啊，真理本身，真理是离言语相的，离攀缘相的，是离相的。但是要借助离文字，但有即文字，透过文字的手指，你要看它指向的那个约定的啊本体啊，这就对了啊。这就是由文字般若升起你的观照般若，透过你的观照般若，就能够证到实相般若啊。佛法一定是这样的去体会啊，确实你老是去研究，有个能研究和所研究，在文啊这个文具概念名相里面去弄了很多啊，可能啊做点世间的考据哟、哦，知识性的概述啊，知识的传播倒是可以。但是要理解法的真意啊，要得到心性的啊真实的利益啊，那做学问的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啊。这就是一个是佛学，一个是学佛啊，要体会这样的佛的智慧慈悲，一定要学佛，不要把佛法变成一个佛学啊。好，千教你彩票中50万以上大奖，念哪尊佛陀或菩萨，或者念哪几尊佛陀或菩萨好，效果越快越好啊。选定买彩中国福利彩票商奢求，我不是占他人便宜，我只是想通过，只是想过去累劫修的福德，让其中的果部分提前成熟。买彩票只是提供一个合法的缘而已，万望不吝赐教，顶礼致谢啊。看来你倒挺坦率啊。这个大家都有追求财富的这个冲动啊，这无可厚非啊，经济社会啊，但是君子取财啊要取之有道啊。这个你首先问你为什么要那么渴望500万的彩票呢？你的生活需要多少呢？你有多大的福报能承载着这样的大奖呢？再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念佛，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这个思维一下啊，我们首先要相信因果命中有的自然它会有啊，命中没有的你就强求，强求的话一方面也很难得到，即便侥幸得到了你也享受不了啊。原来不是说美国有一个啊这个小故事啊，对，就是关于彩票方面的，说有个流浪 流浪者啊，流浪汉，他可能一下子买了一个彩票，中了啊100万美元啊，中了100万美元，对一个流浪汉来说那是天大的数字了。所以得到这个还没有去兑奖，只是知道哦，他的彩票是啊100万，然后他就高兴坏了，高兴坏了，他就很兴奋了，哎呀，这个可能明天就可以去兑过三天去兑奖啊，兑奖他就首先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啊，我得了这个奖，我该怎么办？怎么用？他这个是很兴奋，就他就想到，哎呀，我再不住这个破房子了，我要怎么样，就住别墅啊，什么？哎，想了一下，哎，再想到，哎呀，这么多钱，我放在什么地方？可不要把它这个搞丢了啊！这样。那就放在抽屉里也怕偷了，放到哪里都觉得不放心。最后他就觉得他有个打狗棍嘛，啊，他就把那个彩券放在那个打狗棍里面啊，他就打狗棍随身都带着啊，睡觉也枕到那个棍子上睡。啊，他就朦胧胧睡了一晚。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还是很亢奋啊，很亢奋啊，出去散步啊，散步他就拄着那个大狗棍，就沿着海滩大海旁边散步，他一边散步一边就又想入非非的啊，我得了100万美元，我首先要一套很名牌的西服啊，穿在身上呢，哎，还要一个漂亮的小姐手挽着手啊，在这散步啊，这个然后有好的房子啊，这个这时候就是 gentleman 的啊，绅士风度呢啊，既能穿到好的衣服，又有漂亮的小姐，那再一看这个打狗棍，他就气就有气了，我这个东西再不能要了，还要这个打狗棍干嘛？去你的！一下子抛到大海去了，把那个。阿德扎他又很亢奋回来了啊，回来了就很累，就睡觉啊，到了第二天就睡着睁开眼睛可以去兑彩券了。兑彩券他就我彩券到哪去了啊，到处找不到，再回忆一下，哦，是在打狗棍里面啊，打狗棍到哪去了，我跑到大海去了啊，命中没有，但是白欢喜一场啊。再加上告诉你啊，我们中国大陆常常是出现什么，得到这个几百万彩券的人灾祸来了啊，这个就有一个做会计的，可能他中了200万，他就不敢告诉别人啊，又怕着别人怀疑他什么啊，所以他就用那个彩券，可能就钱呢拿过来之后，可能就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买了车房子以后，人家就怀疑了，哎，你怎么会能有那么多钱去有买房子买车呢？那你肯定是财务上有问题啊，就给他写了举报信，那这个单位上都很重视啊，哎，正好也碰到个冤啊。冤家对头，就敲他的竹杠，你非得要拿100万出来啊！反正就搞来搞去，最后都打官司啊，最后自己都弄到监狱里面去了。好不容易这个辩白之后啊，坐了牢回来之后，钱也没有了啊，就是这之类的。所以你不要去打妄想啊，要500万呢、啊，还是老老实实过你应该过的日子为好。啊，念佛的目的是让我们深信因果，念佛是让我们身心啊这个清净，就是要学佛，就是要了解这些金钱呐、啊，不是个好东西。告诉你，现在很多人追求金钱啊，金字旁边两把戈啊，你们你只其实最好的生活就是小康生活啊， 只要不饿着，有点房子住，有点衣服穿，就很好了。你钱多了反而麻烦，而且你的福德都压不住的话，你看，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你有钱反而是灾祸，你没有钱还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你有钱的话又没有信仰，又没有良好的价值观，你这个钱足以让你五毒俱全，杀盗淫妄，造作下三恶道的恶业啊。所以没有钱是一件好事，好好念佛，不要去打妄想啊。好，请问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适合通读大藏经？通读大藏经有什么方法？依循什么次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什么样的人能够通读？那你首先要了解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学佛的目的是了生脱死啊，圆成佛道啊。如果你一上来这个目标没有建立，你就要去读大藏经，那你读大藏经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不是里面又有你的一点个人的虚荣心，要做一个大通家呀？实际上大通家你也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首先建立一个你学佛的真正的目的，一定要了生脱死啊。那么当年也有人问莲池大师这个他想要通读大藏经可以不可以，莲池大师给他回答，没有必要，大藏经无非全系的就是戒定慧，你只要老实念佛，里面就是戒定慧具足啊。当然这个莲池大师这种回答也是应激而说就是对那些想要做大通家没有生死心不切的人，叫他不需要去做这个事，好好念佛啊。但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对你通读大藏经，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为了弘法的需要，知道一些这个经典大小圣经典的道理，去通读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不是说非得要了解很多冥想概念，做个大通家去向大家去炫耀的啊，你这个立足点就不对啊。那么如果要读大藏经，可以引用偶一大师有一个关于读大藏经的一些方法并且他注明哪些是重要的是特别要去读的如果你是学净土法门，我倒是建议你倒不一定先去通读大藏经，你先通读下净土宗祖师的著作可以说有几个净土宗祖师的著作本身就是小藏经就是大藏经你比如偶一大师全集、经律论都有22卷莲池大师的云栖法会也是8本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中经录100卷，印光法师的文钞100万字100万字左右，这些你能够把这些好好通读几遍，那真的大小乘的这个义理戒律的精神也都在里面。否则你没有一个好的知见去统摄的话，真的是入海鼠沙搞得一头雾水这个 因为我跟你讲最后我原来对也在打妄想，哎呀我出家之后一定要找个地方通读大藏经，当然我也没有通读过啊，没有通，总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这个想法也还没有完全打消啊，这个但我这个由于没有那么长时间去读大藏经，但我觉得可以找条捷径，就读净土宗祖师的著作啊，应该就有这种大藏经的浓缩的东西在里面啊，可以走一条捷径，也是从果上下手啊，这个啊，好，请看下面。弟子常去市场购买动物或水产品等众生放生，由于财力的有限，在看到市场上那么多众生被宰杀，心情非常难过，默默地为他们念三皈依和佛菩萨名号回向给他们，可是尽管如此，心中仍然难以释怀，压抑难受焦急，请问弟子该怎么办呢？这个心情倒是不错啊，说明你还挺有悲心的啊，悲悯之心，这都是很善的心理啊，所以做这些附身放生的事情随分随地啊，尽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就心里可以心安理得了啊。那也想要救那么多的众生，不是我们现在的水平啊！你在农贸市场看到那么多众生，你想买全都买下来，你也没有这个财力啊！所以你能够为这些被宰杀的众生念佛回向，也发愿等你成佛之后，要救这些冤非卵动之物，你把这个大愿发起来，这些被宰杀的动物是你求往生成佛的一种动力啊！那你接着你有这个愿，心念口念，真的是发了这个愿，这些被宰杀的动物就跟你接上那个法缘啊！真的你成佛之后，这些众生以后就是你坐下的弟子，你救度的对象啊，就可以。好，想听师父分享现今念佛时的感受及师父念佛的心路历程啊。这个念佛个人啊，可能感受都不一样啊，这个或者跟他念佛的目的有关系啊，再就是每个人的信心有浅深啊，修行的功夫呢有勤惰，有勤一点，有放逸一点啊，念佛的时间有长一点，有短一点啊，虽然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你只要自心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的那种大愿光明就会摄受我们啊，摄受我们，你只要真的在这光明当中好好念佛啊，一方面我们信心的善根会增上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那种母子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切，由于念佛的这种心光和名号的光明的显现，也能治疗种种的疾病啊。这个确实我们有病的时候好好的去念佛，阿切陀药万病种子，但你一定要念得恳切，要跟佛相应啊，它就有很好治疗疾病的效果啊。我们这些年来很多居士啊，信众念佛，那些疑难病症乃至癌症都念好的，都有很多公案啊，表明这个佛号真的能够治疗疾病啊。最终我们是要以这个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念佛的当下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就会加持摄受我们啊，真的念佛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啊，所以要忆佛念佛，跟这佛号产生一种密切的啊这种关联啊，这个不要去打妄想，转妄想啊，多念一句佛，少说一句话啊，打的念头时啊，虚如法生活啊。好，数年前默学婚后偶遇佛法，甚是欢喜，后看了一些净土法门的开示，心明净土法门最适众生啊，重机开始一心回向净土，持名念佛。虽早存出家之心，欲常亲近像大安法师一样的善知识。你说的我都脸红啊，我也谈不上善知识啊。对，但知家中必然反对，故从未提起。以如今情况，该当如何，请指教。现在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啊，还是尊伦敬分为好啊。那么特别是家里必然反对，你就更不要去违逆父母的心意和你的眷属的心情啊。这个对啊，就往生净土来说，不分在家出家啊，只要具足深信称名，都能平等的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摄受啊，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啊，居尘学道啊，集家庭为道场啊，敦伦敬分，影响家人、同事、朋友、父母来学佛啊，这也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好，人生本是虚幻，三界只有苦难。当年悉达多为出家大事，也遭家里反对，但毅然出家，今时之人可否仿效？现在一般我们出家还是要求要父母同意啊，要解决你的尘缘问题啊，要么你父母不同意，他这反对的很大，说不准原来一个父母，你如果这个对寺院进行威胁，如果你寺院接受了我儿子出家，我要把你寺院烧掉啊，那我们一听都胆战心惊了啊，就是他可能会这憎恨心生得很大啊，所以到如果你真的是有发大心，先把你的父母的观念给他转过来啊。原来听台湾那个法师说，他就是父亲在世，他这个父亲就很反对他出家，然后他就求观音菩萨先发了大愿，请观音菩萨让他父亲先出家啊。那些天天磕头，还真的还是有求必应。那不能有次他的父亲说，哎呀，看来我还是出家好啊。他说好，你出家。他先把他父亲送到出家，然后他自己出家啊。下面啊，听说积德行善的人会感召比较贤良的神识来投胎。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是祖上哪一代的阴德属感，跟自身的修持好坏有关系吗？你现在不要去想你祖宗哪一世的阴德，先从你自身做起啊。因为更多的，你如果要生一个子女，跟你自身的德性有关系啊。就好像你开一个店，你开的这个店的是什么档次啊，是精品的还是卖大白菜的什么你是什么档次，这一开张就有什么相应的档次的人到这个店里面来啊。也就是说，你的精神品格、道德水平、心性清净的程度，也能够决定你的子女的相应的品位。还是从自身下手，你不要想到要又争个小便宜啊。好，顶礼啊， 我心里很痛苦。父母从小离异，我背叛给了父亲，父亲对我比较冷淡，我前面的二十几年不快乐。现在我和母亲一块住，有的事情我父亲做的让我感到很伤心。我该怎样从父母离异和父亲的冷漠等带给我的痛苦中走出来，树立一个健康的心态啊，过好接下来的人生啊。在啊，另外我父亲身体有病，该怎样为他延年益寿？他对佛教感到很反感，认为这些宗教和劝人向善的言论信仰都是骗人的。世界上没有多少好人，我深深的为父亲感到担心，请慈悲开示弟子。每个人人生际遇他就是不同啊。你生在一个离异的家庭啊，而且父母是这种情况对你冷淡，你要从自身找原因啊，先不要埋怨你的父亲啊。这个但是看来你啊学佛了，这就是一大幸啊，幸运的事情。学佛是让我们关照当下，有一个智慧的关照，我们的家亲眷属啊，人生的际遇都是梦幻泡影啊，都是空的，像做梦一样的。既然是像做梦一样的，本身都是虚幻的，所以就不要去过于的在意它啊。那么所以你父亲对你的冷淡或者你的际遇，你把它做还债想，做消孽障想啊，要以欢喜的心来接纳这样的东西啊。人生不好的际遇可能是我们觉悟的一个逆增上缘，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一些逆境，可能我们还会醉生梦死，还可能不能跟佛法结缘啊。那么现在无论你的父亲对你怎么样，但你应该对你的父亲尽孝心啊。你父亲有病，你就得啊为他祈福啊，为他到寺院去做普佛，为他做些善事，给他回向啊。日常生活多关心你的父亲啊，他的吃喝住行啊，关心体贴，是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儿子还是女儿，反正你是个孝子，让你父亲感到一种温暖啊。那对佛教的反感，这是啊，也不能怪你父亲啊，因为从小我们中国大陆接受的就是一套这样的对宗教负面评价的这种教育啊，所以呢，大部分人对宗教不了解啊，但是这个要慢慢来啊。你让他了解一下佛教在说什么啊，他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多少好人吗？也不能说他讲错了，因为在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坑蒙拐骗的现象太多了，缺失人和人之间缺少这种起码的信任和互助的行为啊。但是他说世界上没有多少好人，也没有用一种绝对的话，世界上一个好人都没有，他也没有这样说嘛啊。所以你的要把它做好啊，你的行为让他感觉到哦，你还是一个好人。那你这个好人是来自什么？来自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于是他通过你的好的行为，你这个好人能够知道佛法是让人变好的一种信仰啊，能不能改变你的父亲是看你的行为啊。啊，请问什么属于 贩卖佛法，弟子住有关佛教的工艺品，不会住佛像的，可以吗？佛弟子应该怎样做生意才合适？应该怎样积累福德？啊，贩卖佛法，比如说对出家人来说，他讲经说法本身是一个啊，这个自己的本职工作啊，自己的本分。但是呢，他讲经说法把它作为买卖的行为。啊，跟人家去明码标签啊，我讲一堂法，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就是带着名闻利养的心去讲，这就是有贩卖佛法的嫌疑啊。然后啊，这个拿着佛像啊，造佛像来赚钱啊，卖门票啊，拿的佛的舍利子。也能卖门票啊，等等这些这方面的都很多哦啊，这个都是啊很不可以的行为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家居士住那种工艺品，佛教的工艺品呢啊，这个念珠哦啊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啊，这些你赚适当的利润啊，这是你的一种业务的范围。啊，这倒是啊，没有啊什么贩卖佛法的问题了啊，因为你毕竟你要投入啊，要有材料，要怎么怎么，这个跟佛贩卖佛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么做生意呢，还是本着一种诚实啊，这个合理的利润啊，不要坑蒙拐骗啊，这个做业务的内容呢。啊，都得要提升啊，人的精神品格，具有道德的善业去做啊。这样做的话呢，你啊，别满足众生的这种啊需求啊，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利润啊，这在世间法当中是可以的，也是不能回避的啊。你又毕竟还是要生存嘛啊。那么积功累德呢，你就好好的专念弥陀名号，就是最好的积功累德的方法。好，另外弟子时常做怪梦噩梦，长久以来睡尽难安，身体也不怎么好，有什么办法啊？刚才讲的就是办法，好好念佛啊，念佛就能让我们睡眠安稳啊。在你啊，睡觉之前你至少念个10分钟到15分钟的佛号啊，这个睡觉之前可以合掌向啊做两个祈祷啊，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啊这个弟子业障深重啊，但是信闻佛法，希望佛慈悲哀悯施受啊。第二个祈求呢，祈求啊。这个弟子不是啊，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愿佛梦中示现啊，即见观世音大士智菩萨及净土的庄严啊，请佛梦中来示现啊。这样的话，你就带着佛号啊，心里默念佛号，进入睡眠状态，也很快能进入睡眠状态。啊，真的，你持之以恒的去祈请祈祷的话，还真的梦中是会显现阿弥陀佛在梦中显现的情景啊，因为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都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我们举心动念，阿弥陀佛都会知道啊。阿弥陀佛是恒顺一切众生的心愿，你真的你的祈求能够与佛愿相应。佛心相应，阿弥陀佛就有梦中做佛事的这种能力。好，请问女出家众可以传授三皈依受弟子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缘由？如果能，需具备什么条件？啊，对于这个受三皈依啊。这个出家众都可以啊，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 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比丘，你应该谦让比丘啊。如果比丘没有，比丘你可以受三皈依，乃至于比丘你没有，释迦牟尼也可以啊，沙弥沙弥尼都可以啊。这是佛陀给出家众的一个权利，可以给白衣受三皈依啊。但是如果你要收弟子，收这三皈依在家弟子是可以收哦啊，这就三皈依弟子。如果收出家弟子，倒是要有一定的资格啊，你一定要出家啊十年以上啊，具有德恨啊，能够啊以财和法来摄受众生啊才可以。好，墨学啊，今年27岁，刚了解佛法，有时会在家里念些佛，还会放些生，每个月吃10天斋。可是家里人都以为我被洗脑了，说我年纪轻轻就信这个，怕我是在学李洪志那一套。墨学怕这样下去会搞得一家人不和睦，听大安法师说过，家里人阻碍也是一种罪，所以墨学现在不知怎么办，请慈悲开示。家里人如果反对的很厉害，你可以搞地下工作啊，不一定非得要让家里人知道，是吧？那你这个，你心里默念佛号啊，他也不知道啊。那个，你如果吃斋，你就说我肠胃不好，可能我要吃点素啊。你不要说这就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啊，因为现在一般的人都不了解佛法啊，所以呢，尤其是这反法轮功，又把大家都搞得另外一套东西，好像你这个打打坐就是法轮功，读读佛经就是法轮功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偏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偏见？因为他对宗教不了解，所以你就慢慢来啊，你自己知道他们有这个偏见，你就不要啊太明显的表露你学佛啊。你属于这个时代要和光同尘，你就学莲藕嘛啊，表面上也跟他们一样嘛，但里面是不一样的嘛啊，这样来慢慢过渡一下。好，接电话时第一句是否应说阿弥陀佛？因为据说伊利耳根永为道种。我家附近有人在卖淫秽光盘，是否应打110举报，或者应劝店主改邪归正？作为三宝弟子，能否唱基督教的《奇异恩典》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你是在家居士，一定要有一个了解啊。这个在普遍的社会不了解宗教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念阿弥陀佛了啊，要么他会觉得你怪怪的啊，你就按照世间的善法叫这个你好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同修之间，你知道他是学佛的，你可以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是单位上，你的领导根本就对宗教不了解，甚至排挤你，他打个电话到你家里，你接的阿弥陀佛，那麻烦了，真的啊。这个当然，如果是我是常常是说有人打电话给我会念经阿弥陀佛，那是我们已经是出家人的身份，这个任何人打电话我念经阿弥陀佛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角色，而且你的顶头上和同事朋友都不了解佛法的时候，你忽然一句阿弥陀佛过去，他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你得要思维这个问题啊，就没有必要那么明显啊。什么据说伊利耳根有没有道种，你慈悲是慈悲，但是他是不是认为你是慈悲啊？甚至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什么意思，说你怎么讲句这话，你是不是在骂我 他反而你要解释半天。所以这个同修之间可以这个很光明坦荡的常在念佛或者打招呼这都可以。对于不信教的你还是随顺世间法。之所以卖淫秽光盘这个幺幺点举报这就打幺幺点举报也不妨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知道你举报了破了他的财，他会对你怎么样所以这个劝店主改邪归正，如果他根本听不进，你不要去担这个闲心现在的人他不以为这个东西是一件坏事，尤其他能够得到暴利，你阻断了他的财路，他会对你生很大的嗔恨心所以对这样的人，你正本清源的方法是常常借点这个佛法的书给他看让他知道传播淫秽光盘他的恶报在什么地方，让他相信因果所以这个这方面的书籍可以介绍给他看看，欲海回狂什么这些古往今来的这些，让他改变知见才会改变他的行为，知见不改变，你这跟他对着干的话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都要善巧方便然后基督教的这个歌你最好不要去唱你是三宝弟子你不要去唱基督教的，你老是唱基督教的耶稣主我一切荣耀归于你怎么那麻烦了，那真的你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去了，你就唱三宝歌不是很好吗我们三宝歌不是很好听吗南无阿弥陀佛。